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十六期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 3D 打印和它在医学上的一些最新应用。 3D 打印技术目前已经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角落中有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它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也同样非常巨大。从医疗诊断和外科手术策划，到制造医疗产品、生物模型、解剖模型，以至更进一步的作为可植入人体的植入物或用于生物组织的支架， 3D 打印都能有效地提高诊断和手术水平，缩短时间，节省费用。可以这样说， 3D 打印是继 X 光 CT 发明后在临床医学中的第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工作在这一方面前沿的专家，来请他谈谈医疗 3D 打印的特点、应用场景、实践中的一些具体的痛点及困难，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孙大夫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够抽空来这个我这小小的播客，接受我的访问，非常想听听您作为这个医疗前线的第一线的专家，给我们讲一讲 3D 打印，尤其是这个心脏外科手术它的应用是怎么样的。
非常荣幸啊，远星能参与到你这个节目中间的。我应该不算是这个 3D 打印方面的专家，我只能准确的讲的话是 3D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一个实践者吧。就是这两年来把 3D 技术怎么应用到临床上来做了一些小小的尝试吧。
对啊，虽然就是您不是直接进行 3D 打印研究，但是这方面的医学的应用，手术成功的案例，我看到您给我发的资料也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对吧？也是在国内做的比较算前沿的。要不然您先给我们讲讲现在 3D 打印目前主要集中能够解决的一些医学痛点是什么？
是这样子的，因为 3D 打印的技术目前来讲也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了。3D 打印呢，其实通俗的讲法，我们会非常有个形象比喻，就像盖房子一样，就一个砖一个砖的垒起来的，对。所以 3D 技术呢，另外一个说法叫增材制造，它是相对于剪裁制造和等材制造的一个工业上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刚才打的比方，像这个盖房子一块砖一个砖的把它砌起来，那为什么叫这个砌房子不叫 3D 打印呢？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计算机设计的这个理念，
对，
也就是说增材制造的概念加上这个计算机的设计，我们把它称之为增材制造。那么更形象化的说一点，就叫 3D 打印了。
这个 3D 打印现在应用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几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影子，对吧？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是在医学方面它的主要的应用场景有哪些？
我们常规来讲，就是说业界的一个统一的说法来讲，我们把在医疗上的 3D 打印它分成四个层次。那么这个四个层次的分配的标准，我自己的理解呢是根据打印的材料的要求把它分成。那第一层的技术呢，就是它的打印材料是没有组织相容性的。就是用于打印体外病人的这个病患处的模型，手术的导板，还有打这个假肢，定制化的假肢，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发挥了 3D 打印在个性化定制方面的一个优势。
对，
这样子呢就可以帮助医生对病人特别是复杂病例的手术治疗术前制定各种各样的手术方案，以及在手术中间采用这些模板，能使这个手术变得更加的简便，速度可以更加的快。这个呢就是我们叫第一层次的这个医疗 3D 打印。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说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不需要植入，它只是作为医学手术前的一些准备工作的一个辅助工具，帮助医生更能够实际的第一手的了解应该做手术应该怎么做啊，什么这些东西。
对，你讲的应用是对的，但又如果说它是简单的就有一点不太公平了，因为这个技术中间也是有它的难度的。我这两年有在这一方面做了尝试以后呢，我们呢就发现呢，我自己把它归成这里面两个方面的打印，一个叫硬质器官的打印，第二个叫软质器官的打印。硬质器官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骨头，
对，
牙齿，
嗯，
那么软质器官呢像肺、脑、心脏、肝脏。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在第一层次的 3D 打印中间， 这个建模的技术要求的相对来说比较高。
对。
那么硬质器官在我们影像学上来讲它显示的非常清楚。
嗯。
这样子呢它建模起来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嗯。
而软质器官由于检查的 CT 啊 MR 还有这个三维 B 超它检查还是有各有各的一些局限性。
嗯嗯。
它并不能完整的显示出这个病患处的这个疾患的这个形态。
嗯。
那么也为软质器官的建模增加了难度。所以说第一层次从材料学上来讲它要求不高，但是从技术上来讲并不是说它是非常简便的一个技术。嗯。
那现在就是说建模它能达到多少的精确度呢？就是说硬质器官软质器官它的精确度能达到 99% 还是说要更差一点？
这里面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建模的人的问题。
嗯嗯。
因为 3D 打印技术从总体上来讲它是一个多学科的合作的一个技术。
嗯。
单纯的一个医疗人员或者单纯的一个这个计算机人员。甚至于工业设计方面人都不能独立的完成这个建模的任务。
嗯，
因为他首先他起码要有具备两方面的技能吧。一个就是他要有一个医疗的背景，他对人体要有正常的组织和异常的组织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识别
概念。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二个呢他就要有这种建模的能力，就是用计算软件去怎么样去建模，用数字算法怎么样去做。所以这个交叉性的人才至少在目前来讲国内依然是非常缺的一个人才。在我们实际操作中间特别是对软质器官的这个建模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也是因为这方面的人才比较少。
那就是说一般比如说跟您合作的一些这个研究机构或者是大学什么的，他们是您是和计算机系合作呢还是和医学系合作？比如说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背景是医疗专业嘛。
嗯。
那么我们现在组的一个团队中间其实包括的人才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嗯。
因为我马上下面讲其他几个层次的它牵扯的人才量就更多了。
嗯。
那么我们这里面有学工业设计的，
嗯，
学计算机软件的，
嗯，
学影像处理的，包括材料学的。就这一系列方面的人才它都是都得把它大家综合在一起。去做一个项目也好，做一个课题也好。目前来讲，第一个层次的，但第一个层次的医学 3D 打印，应该来讲是目前来讲应用范围，在临床上实际应用范围非常广的，而且是已经应用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讲完第一层次，那么第二层次，我们还是以这个打印的这个材料为标准。
嗯。
第二层次的 3D 打印的这个材料呢它具有生物相容性，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可以降解的材料。打个比方就是我们骨头置换，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用各种各样的金属，最常见的是钛合金的金属材料做的。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也可以是一些叫高分子化合物一些惰性的材料。这部分呢其实在临床中也应用到了，就是说它打出来的钛合金的，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又比较新的 PIC 材料的，就是说它是可以跟组织之间相容性比较好的，但是呢它是不能降解的，也就是说植入体内以后是一辈子都是存在在那儿，就是说它不可能可以完全溶解掉，跟自身的组织是中间一个相交融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层次呢我们称之为第二个层次。这个在目前来讲已经有国内也有一些产品已经产生了。
哦，那不好意思问一下，那这种植入的话它会不会有排异反应呢？
我们讲的组织相容性就是讲它的排异作用就几乎是没有的。
嗯嗯，
特别是钛合金这个，
哦 okay，
目前来讲是证实就是说对组织相容性特别好的。
嗯，
那么第三个层次主要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材料它既有组织相容性比较好，同时呢它又是可以降解的。那么这个就是用主要是应用在打印组织工程的支架，就是我们植入进去的它是一个高分子的，也不能说是高分子，就是一种组织的支架。
嗯，
它植入体内以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它可以降解，这样子呢缺损部分的组织呢然后长到这个地方就替代
原来的，
就是最后原来的那个缺损的处。
嗯，
这一呢是应该来讲是更加理想的做入一种植入性的商品的材料是最好的。所以说这如果能 能达到这个层次，目前来讲，应该来是说在技术上是要求也相对高，而且应用的场景应该来说是更加的广。
那这样的话，生物墨水的要求是不是就非常高了？就是说也是非常，
是对你提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打印，这个里面就牵扯到几个问题。其实我就顺便先把第四个层次讲完吧。
好的。
第四个层次其实它是用自己的就是自身的活体细胞去打，包括蛋白质，包括其他的生物因子，就是直接用我们
自己的，
更准确的说吧，它叫做细胞 3D 打印。细胞 3D 打印的技术呢，就是说它直接将细胞、蛋白以及其他有生物活性的材料作为 3D 打印的一个基本的单元，用 3D 打印的方式，它在体外直接构成一个生物结构体或者组织或者器官，也就是说可以直接打出某一个器官来或者一个组织，比如皮肤组织，或者打出一个肝脏的单位、肾脏的单位出来，就是直接是一个活。所以这个是目前来讲，应该是细胞 3D 打印是这个医学 3D 打印中应该是最高的一个层次。
就说用我自己的东西来打，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医学上的排异啊，或者是一些后续的问题。
对，它完全就是自己的，因为这牵扯到用这个肝细胞的技术。那么肝细胞技术它是培养出很多的肝细胞，通过 3D 打印机打，但细胞和细胞之间它是不可能，就是说相互之间怎么把它，通俗的讲怎么把它粘合起来，这个里面就牵扯到你刚才讲的生物墨水的问题，就是我打一层细胞，打一层生物墨水，这样子它就最后组成一个
你
组
需
织也
要的
好，
形状，
或者叫器官啊形状也好，但这里面的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总体上来讲，在医学上的应用上来讲，就是说分这四个层次。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四个层次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目前 3D 打印在医疗中间它能够做哪些事情。那么首先讲的话，就是说我一开始讲的，目前来讲应用的比较广泛的，就是作为手术前的诊断、术中的导航，以及包括手术效果的评估，都是可以用这种。3D 打印事先把它构建好，供手术医生也好，或者临床医生也好，作为这种疾病的判别，以及包括它甚至于是这个治疗效果的验证，都是可以做的一个方面。而且目前来讲，目前就我这个团队来开展的话，已经开展了很多的学科，比如骨伤科、整形科，包括我们的胸外科，包括肿瘤治疗、介入治疗科。这些都是应用到这个技术，做了相关的一些产品吧，服务于临床，对。
那你们这个团队就是说，真的是应用的场景非常广。我一开始以为只是集中于某一两个科，那听着好像内外兼修哈。
对，因为它这个目前来讲，总体上来讲，在国内 3D 打印，医疗 3D 打印的这个应用，特别是在近几年发展的还是比较迅速的。但是呢，在目前来讲的话呢，在整个的这个医疗行业中间，应该来讲，对 3D 技术的认识还不是每位临床医生的那么深刻。
那肯
也
定
就
啊。
是说，简单的讲吧，我把它归成两种观点。第一个呢，认为这个 3D 打印是一个噱头，它对临床的这个意义不大。他觉得就是那你打一个玩具还可以。你说你打一个器官这个东西，他总认为这个，有一点不太可实现，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就是说 3D 打印一定就能马上就打出一个，
完
我打
美
出一个
的，我
器
想
官，
要的东
或
西，
者打出一个组织就可以出来了，而且还对，就好像很快就可以应用。其实这个，当你真正的深入到了解到这个技术本身的以后，你会发现，这里面的技术上。因为在医学的应用中间还牵扯到很多法律上的问题，所以要真正走到这个临床的应用方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那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您没答，就是说它现在这个咱的精确度、建模和这个手术这个建模的这个契合度、精确度，现在能够做到多少呢？还是内科、外科、软的、硬的，它的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目前来讲，应用的最成熟的是两个科室，一个就是骨科和我们或者叫，还有一个就叫口腔科。 那么这两颗是，就是因为他们的器官是骨头啊、牙齿啊，都相对来讲的取得影像的数据，不是说容易，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
对。
那么它在转化成 3D 打印的格式的这个数据的以后呢，成像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确。我刚才为什么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讲了一个问题，建模的这个人本身要求非常高，
对，
也就是说，一个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人，他的建模，无论是在硬质器官的建模还是软质器官的建模上来讲，他的准确性就要很多，就高得很多。那么，在我的这个实践中呢，其实我是发现，因为我们作为医生的啊，医生一个医生他也不可能有的是的这个疾病，这个你应该明白。那么建模的人一样的，他也不早期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建模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工科的人，他们对医就是医疗或者人体解剖他不是很了解。
对，没有医学背景。
随着这个介入到这个医学 3D 打印的建模的中的时候，他们也往往是某个人啊，对某一个器官，他可能更加的了解，建出来的东西就更加的准确。所以我有时候有设想，就是说，3D 建模的这个人，其实他的也需要一个专科性。也就是说，假如这个团队或者这个专门做 3D 打印的研究机构的话，他的建模的人应该来讲，如果想在医学上建得更加准确的话，其实他也应该分科。也就是说，比如心脏的，他是建模的人，就专门去做心
做
脏；
心脏，
肝脏的就专门做肝脏的。这样子，他建的建模的这个效果也好，准确度也好，都要高得多。但是
对，
我们现在因为目前来讲，无论工科学院还是医科学院中间，还没有一个专门的 3D 打印的专业，所以这一方面讲，在医学 3D 打印的教育方面，其实也是一个空白。我不知道国外怎么样，反正在国内的这些院校中，
没有
目
专
前还
门
没有
的，
单独的这个专业提出来。所
对，
以你刚才要讲你的准确度，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准确度跟人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个人如果是做某一个病患处的建模，他的准确性好。早期我的团队中间，因为我是做心胸外科的嘛，做心脏啊，做胸部的疾病的比较多，所以我的团队中间这个建模的工程师，他对这方面就做得特别的好。但是你要说他对全身所有器官建都很好呢，可能还要有一个锻炼的过程。
对，就像您说的，就是说现在技术发展这么快，这个对于学生的培养啊，就有一些新的领域可能还没有跟上，这也确实是个挺不错的一个方向，对吧？
对，这个我想以后一定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来专门去做一个培训，因为这个应该来讲，是一个 3D 打印在医疗方面它的应用的，我刚才讲的场景其实还是非常的多的。我刚刚才其实才讲了一个场景，就是说又利用第一层次的 3D 打印的技术是应用在这些方面。那么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课题呢，就开始做一些如何植入体类的。
然后就
植
更
入体
进一
类
步
的，
的，
那么进一步的，像国内有现在有大概4到5个获得 CFDA 认证的一些产品，它们都是一些植入性的 3D 打印的产品。那么我们国家呢是把目前是把 3D 打印的这些产品归为就植入性的归为都是归为三类医疗器械的管理范围之类。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是做这个宽灸杯。就是应该是北京三院嘛，他们已经拿到这个就是 3D 打印的，髋关节的那个髋臼杯的 3D 打，这是可以的。最近卢院士他们团队可能也获得了一个叫下颌骨的 3D 打印的，获得 CFDA 认证的一个产品。如果说跟美国来讲的话，可能相比我们经过国家认证的 3D 打印的产品，目前来讲还非常的少，可能知道的可能也就4、5，这一方面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
对啊，以后人活得都越来越久了，这个别的不说，就是这个什么髋关节这些手术也做得越来越多，就是这是最简单的，然后人体内部的那就更多了，对吧？就像您说的这种植入的，确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利用领域。
因为 3D 打印应该来讲，它更广泛的应用就是应用在如何能替代一些病损的器官组织，这样子呢，能使人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讲，国内其实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叫器官移植的 这个限制是在于供体太少，就是说比如我心脏不行了，我想换心脏，找不到这个可以供给的心脏，而且这个心脏还要跟你自己比较匹配。
对，是这样。
那我们从长远上来讲的话呢，如果可以进入到刚才讲的第十层次的细胞 3D 打印的阶段的话，那我们是完全可以用自身的细胞去培养出干细胞，然后通过 3D 打印的方法去创造出，就是做一个跟你自己完全是同源的一个
对
器官去做一个置换，那这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这里面的技术难关是非常非常非常大。所以前两天报道的就是以色列的一个科学家团队，通过细胞打印出一个心脏结构，但是国内的解读呢可能有点夸张，就是说他打印出了一个心脏出来了。但严格意义上来讲，那个还谈不上是一个心脏。即使是植入体，它非常小嘛，即使是植入的做动物实验的阶段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这个心脏依然是一个模型，只是它的材料是用细胞去打的。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我们很多的就是手术前做的模型都是用一些硅胶、树脂、塑料去打出来的。
对，
它的这个意义在于它是用自己的活细胞去打印，打印出一个，但是它只有心脏的形态而没有心脏的功能。
功能，对，
就是说我们心脏有很多功能，它首先有个自律性，就自己可以收缩。
对，
它还有电的功能，还有一些内分泌的功能，所以它的牵扯的方面很多，不是说打出一个心脏，这个心脏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具有功能性的心脏，它只能说它是用细胞打印的方法打出了一个心脏的形状，
但并不能植入就工作。就像您说的，现在用干细胞把心肌细胞给生成出来，而且就是说不同的心肌细胞，这个您列的那些心脏的功能它都得有，才能是真正意义的一个 3D 打印的心脏，对吧？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叫技术难点，但是还有一个更加的难点，就是在于这个医疗的技术的发展，它跟人伦理上和这个法律上还是有很大的一些，有的时候是矛盾，或者有的时候是相互之间有个限制。就是在国内，你如果这个技术想很成功的呢，首先它必须有很多的临床的实例去做。但是早期这些 3D 打印的产品，应该来讲都不符合国家的我们叫医疗器械管理这个条例所规定的一些范围，所以说它还牵扯到一些法律上或者伦理上不太允许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如何在法律法规上能促进这一项技术，目前来讲国内也是探讨的一个范围。这里面和传统的医疗器械有个什么样的不同呢？传统的医疗器械我们讲吧，就比如我是植入一个钢板，植入这个腿上断的，我植入钢板，它的产品呢都是会编号的，大中小号，或者是叫多少多少厘米长的，它一个型号的。那么它报国家的批准的时候，它一个型号就必须有一个合格证一样的，就允许你生产。
还管得很严没想到。
那么 3D 打印有个什么特点呢？ 3D 打印是什么呢？ 3D 打印它根本的技术叫个性化的打印。我们现在因为我也参加了这个 3D 打印团标的这个制定过程，其实我们现在把它讲成就所有这一类的产品叫定制化的产品，就定制化的医疗器械，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产品，因为是根据他个人的形态去打出来的这种产品。如果按传统的医疗器械管理方法去做管理的话，那么就很难让这个医疗器械厂商去做。为什么？他带你打一个，他就要申报一个这个合格证。
对，
那么这个来讲是至少在临床上是不太可行。但是 3D 打印的优势它就是在于个性化，限制了这个技术怎么样去推广，就是目前的法规。
对，
所以国家也是在从前年就开始了，就是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制定出一些行标，就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最后再上升到国家的国家标准，所以也在制定一些相关的这个规章制度吧，更加有利于这个技术的推广。因为在应用到人体的东西，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吧，谨慎是对的， 资肯定是对的，就不能随便是个东西就往人里面去植入。但是从这个技术的特点上，要突破传统的这个法律法规的管理的方法，那又需要管理者的一些智慧，怎么样去引导，怎么样去制定更符合目前这种我们叫精准治疗或者个性化治疗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前两期做的节目，就是前面的节目也做过个性化治疗在癌症研究上，个性化治疗在干细胞研究上的一些治疗，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个性化精准治疗是整个医学的一个大方向。3D 打印又是另外的一个例子，怎么能够针对患者他自己特身的特点来能够精准的治疗。
对对对对，你就刚才讲的这种这个像我们也有一些肿瘤的介入治疗，我们是把它现在就是叫放射性离子治疗。
对，
我们这个 3D 打印帮他做什么呢？做这个放射性离子治疗的肺共面膜板 3D 打印、3D 打印的肺共面膜板。也就是说原来他做植入离子的，就是肿瘤离，就是治疗这个肿瘤的放射离子的时候，是在 CT 的引导下把这个针一个一个插到肿瘤里，然后放上放射性离子。那么这个在手术的过程中就不停的要调这个人的体位，然后调这个进针的方向，他要在 CT 的引导下去做。那我们有了 3D 打印技术是吗？我们在手术前就把病人的 3D 打印的数据取过来，把它转化成 3D 打印的数据，然后制定出一个模板贴附在病人的表面。在这个模板上面呢，把所有进去的针的导航的这些通路全部都把它设计好。那么手术的时候，它只要固定在这个病人的体表，然后在这些设计的通道中把植入的这个导管插进去，离子
一打，
放射离子植入进去就行了。
对对，
它就缩短了手术的时间，同时呢对这个手术医生的这个要求相对来说就低。原来也许需要一个非常经验丰富的人去做这件事，那么现在就是说我导管往那边放，我只要放进去，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放射离子顺着我这个导管放进去就行了啊，这样的手术也变得更加的简便。这也是一个目前来讲我们用的还相对比较广的一个方面。
哇，听着真是很神奇。对，我们前面有一期的嘉宾也是专门讲这个万能的粒子，就讲到了很多这个放射性治疗它怎么穿透，怎么打最肿瘤的这个诊疗。现在这些东西所有的科技更能够融合在一起，能够更好的为人这个来服务了，真是很有意思啊。
对，所以说 3D 打印技术经常是讲呢，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人目前来讲包括临床医生也讲，目前来讲还是停留在第一层次的这个就是说做这个手术的这个指导上。其实他我刚才讲的，随着他这个几个层次的技术的不断的应用，他的应用场景就非常大。那第二层次以后他就开始可以植入了。但是我们更希望的，就包括我目前也想做这方面研究的，就是更希望的是作用一些生物可降解的。因为细胞打印呢现在也在做，但是它的技术难点我待会儿再讲一下子。就是说希望用组织相容性好又可以降解的一些材料，植入体内以后它自己的材料消失掉，然后自身组织正常组织长上去。这样子呢就更符合我们人体的生理要求。这个对儿童来讲呢就更加的比较实用。因为我们知道比如我最近做的就是做肋骨这一方面的。那么 3D 打印这个钛合金的肋骨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已经应用的非常广泛，就是说这个人肋骨断了好多根，如果不治疗的话，他就因为我们知道胸腔是个负压结构嘛，
对，
如果要不然他整个就憋下去了嘛，那么这时候用 3D 打印个性化的，就是说你对侧的这个肋骨是什么形状，我把它反过来反向坐针这边，那么就跟你原来的肋骨就是一模
一样的，
就是啊，就是说以前嘛，那做这个东西还不太好做，一个是形态上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可能做出一个统一标准的一个肋骨出来。那么 3D 打印就体现在这个方面的优势，就是说你原来损坏的那个肋骨什么样，我还在里做成一个什么样。那么这个已经是应用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了，在国内已经也用了，虽然目前来讲可能还是处在一个研究阶段，但从技术本身来讲它是比较成熟的。
对，
但是这个技术呢对儿童来讲它就不适合了。
对对对，它还要长，
因为儿童什么，它要生长。
对，
它要长，你这个钛合金的东西是不能长， 所以我们目前研究的课题就是希望通过一些组织相容性好又可以降解的材料来做出这个就跟自身的形态比较符合的替代型的肋骨装置，所以这样子呢它就更符合儿童的生长发育的特点。
对，就是说虽然那个断的点接上以后它不能长，但是其他骨头长它还整个这个人的就能够长开来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因为到了一定期间以后我们植入的这个就是跟它自身形态的是用高分子化合物在打出来的一个形态的肋骨，但是到了一定时间这个做支架的材料它是自身是可以吸收的，
对，
吸收完了以后自身的骨组织它就开始往骨细胞就开始往里面长，长成与它自己组织相容性，就是自身的了，这都不是叫组织相容，就是说自身的骨细胞长成一个自身的那个肋骨，这样子呢就更符合孩子的这个生理特点。
乖，听着都挺黑科技的哈。
其实呢，这个东西早期我接触的，因为我是国内把这个技术用到先天性心脏病治疗方面做的比较早的
早
几个人
的，
中间的一个，那比较早的。那么，其实是在于临床的实践中间，你会发现有些问题可以用 3D 打印的方法去解决，而用传统的方法呢，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困难。那么 3D 打印应该来说，它不可能替代现在的所有的医疗诊断的手段，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
对。
这是它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3D 打印技术它是个个性化，它更加符这个我们精准治疗个性化治疗的一个大的方向。所以说，我自己认为 3D 技术的发展的前景应该来说是
非
很
常
广
广
泛
的，
的非常广泛的一个方面。但是呢，这里的技术的要求确实非常高。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讲的细胞 3D 打印中，细胞 3D 打印目前来讲，其实它是有很多的难点，在于细胞打出来的东西，包括加上你那个生物墨水，如何能打出来以后就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态出来？因为细胞你知道本身它是不具有一个可以成型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他对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生物墨水的这个要求，国
也
内
很
也有
高，
很多的机构，很多机构就是专门研究这一方面的这个技术。目前来讲，从世界范围上来讲，细胞 3D 打印依然是一个医疗 3D 打印中顶尖的一个技术。那么从目前来讲呢，它的打印技术呢，就是细胞打印的技术呢，总共应该有5种方面。一个就是泡沫式的打印，一个是呢叫微挤出式的细胞 3D 打印，还有一个呢叫激光止血式，就直接写下来的激
哦，
光止血
止
式的
血，
细胞。第四个呢就是立体光刻的细胞 3D 打印技术。最后呢还有一种叫声波驱动式的细胞 3D 打印。这个呢讲起来太专业了，
对。
总体上来讲，结合的它的准确度以及它的打印出来的这个效果来讲，目前全世界来讲采取的最好的就是它不是说某一方面特别好，但是呢就取它中间的这个技术的特点，就是用的最多的应该是一个微挤出式的细胞 3D 打印的技术。它这个呢主要是利用这个应该叫机械力和气压的这个驱动，然后通过微的喷头连续喷出这个生物对材料和细胞来构建一个 3D 打
形
印
状。
的这个形状出来的，对。但是呢，其实它的打印精度并不高，就是它是一个百微米级的一个打印精度。跟其他几个来比的话呢，它的打印精度不是算很高，但是呢，它就是说可以打印出高的那个粘连性的生物墨水。我不知道讲这句话意思是你理解不了，就
能
是
理解，
它能打出那个粘性非常强的生物墨
墨
水，这样
水
子呢，它实现这个
形
三
状，
维生物学的这个实体的构建
对，
是它的优势了。因为你如果精度过高呢，它的成型又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技术呢，就是在牺牲了精度的同时，它打印出来的这个集散的这个单位体积啊，就可以变得大一点，因为它精度牺牲掉，它就大一点。这样子呢，它又可以提高它的 3D 打印的效率和细胞的存活率，因为 细胞你打出来不是能打出都是死细胞，打死细胞也没用，
对，就没用了。
所以说，所以还要保证它的这个存活力。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在相对于其他几个技术来讲，可能其他几个技术的精度更高一点，但是它可能就是说其他的方面就打不出，比如，这个粘度很高的生物材料，因为它比较，因为你精度太高了，可能，因为我刚才讲，我也不是研究这方，就是可能它的喷头啊各方面来讲，更加的要精
难
细一
度，
点，或者说它打出来难度就更大一点。所以从前来讲，细胞 3D 打印是我们医学 3D 打印中间也可以说是皇冠吧，但是这个技术的要求很高，所以说，选择目前来讲，选择这种哪一种这种打印技术上来讲的话，它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既要保证这个我刚才讲的细胞的存活性，又要保证这个它的生物的相容性，还要保证这个你用的墨水啊，这个打印机啊，墨水的种
粘
类
合
要
性，
更多的过来，要对更好一点。所以说，应该来讲，就是说，对各方面来讲，要求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对，是一个很综合性学科哈，就是您说的计算机医学，然后再到打印技术，这个建模，是一个多学科、多这个科联种的一种结合。
对，这个是我来讲研究了这么长时间，一个给我最大的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说，3D 医学 3D 打印技术，它是一个综合了各方面，就是专业背景的人才能从事的一个技术。单纯的，比如像我这个单纯的医疗背景的人用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中间会牵扯到很多的问题，比如你这个医疗器械，你必须有一个懂这些设计的人嘛。然后你这个做生物细胞 3D 打印，你知道干细胞方面的知识背景也要强一点，然后再加上我这个图像的处理，包括计算机怎么样这个，
建
因为我
模。
们来讲，3D 打印简单的讲，我出去做讲座经常会放一段那个成龙在那个叫《十二生肖》里的一个片段，就是解释一下什么 3D 打印的简单过程是什么。它第一就是要摄取数据。那么在医疗上，这个数据呢，目前来讲是三大块，一个是 CT 的数据，第二个呢是核磁共振 MR 的数据，第三个呢是三维 B 超的数据。这些数据呢，目前的它们的存放格式都是 DICOM 数据。那么拿到这个数据以后，它要通过我们专门的建模的软件，由建模工程师把它做成一个这个 3D 打印机可以识别的格式。
文件格式，对。
然后建成一个跟你目标或者叫患处器官尽可能相似的一个模型，最后再通过 3D 打印机把它打印出来。所以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前后就是 CT、MR、三维 B 超啊的数据摄取，以及最后 3D 打印机的打印出来，这个阶段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来说是都是机器在操作，它的难度就是说跟你这个机器的精度啊，包括你前端的获取的这个机器的这个精度有关系，但真正对于人要求的话，目前来讲还是集中在这个建模的这一块的人，你建模的什么样子，最后打出来的
打出
格
来
式
就
什
什
么
么
样子，
样？对，
所以
是。
这个方面的人啊，这方面的人才来讲，应该相对来讲，我自己就是从事了这一方面研究以后，发现这方面的人才依然是一个很缺的人才。
广大家长们要听着
您。
啊，感觉这是将来这个金领金饭碗的行业，所以要赶快让你的孩子们进行学习。
对，我也经常是讲，如果有个能做，因为现在几方面嘛，因为这个孩子选择职业的时候，我经常讲，总体上来讲吧，以后的好的职业一定是个交叉学科的职业，
对，是这样的，
就是他各方面都要懂的
懂
一个，
的，
单纯的从某一方面来讲的话，应该来讲都是一个，就是说可以给别人替代的吧，而
对，
往往交叉学科的人才，他往往很难被别人所替代。所以总结上来讲，3D 打印技术它的应用范围很广，它的最终的目的是能够打印出我们自己，就是说，细胞所构建出来的自身的一个替代我们自身器官的一个新的器官。但是从开玩笑的角度来讲，从伦理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多数科学家的角度来讲，还不希望说 3D 打印技术最后能打出一个人来。
对，这就是终极，就比较听着比较害怕了。
对，比较可怕一点。
对，
因为我经常讲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次了，也带来了一些伦理方面的问题。3D 打印技术依然在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依然存在着一个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基因编辑也好，或者说人体的胚胎克隆也好，都牵扯到一些伦理发展的这个方面。所以说，如果从技术本身来讲，它的发展应该来讲还是有可能替代出，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些生物技术最后能替代出一个人出来。但是可能科学家也好，某种程度无论哪个国家也好，或者一个协会啊，一个团队也好，可能在这方面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这种规范性的这规定吧。
是跟得上
一些技术，使这些技术更好的为人类服务，而不至于产生更大的一个恐慌
伦理问题。
所以我经常我讲 3D 打印技术，我就建议大家去看一部美剧叫《西部世界》，其实我就觉得它里面就是通过 3D 打印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制造出了一个具有情感性的人，真正可以替代人的这种机械性的人。
是啊，是这些你往深里想就觉得挺害怕的，不知道
这
条红线在哪儿。
如果我们这个技术本身来讲，应该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它对于人类的健康，对我们叫精准治疗、个性化治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手段。
对，
也希望各个专业的人嘛，各种科学家、临床医生能更好的利用好这个技术。
那最后几分钟您再说一说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未来的发展方向，那还有什么关键的未来发展方向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自己认为嘛，就是刚才我也说过了，就是说细胞打印一定是这个医学 3D 打印中间的一个皇冠技术。它最终的目的是解决我们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吧，造成我们器官功能的衰竭以后的替代的产品。但这一项的技术要求很高，不仅技术要求高，我刚才讲的在伦理法律方面要求也很高。
对，
怎么样去应用，可能它依然是一个新的领域，依然是需要大家去探索的一个领域。总体上来讲，这个技术应用的前景应该非常的光，就是前景非常的好，但是这条路最后能达到这一条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要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要是如果说一个实现时间的话，很难估计，因为科技的进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科技的进步发展得非常非常快。
对，是
很多的时候是出乎人的这个意料，就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怎么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包括最近的刚才讲的应该是以色列的科学家打出一个这个具有心脏结构的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产品。那么美国科学家又打出了一个具有呼吸功能的细胞 3D 打印的产品。
哇，
那个东西技术呢就更加进了一步。因为我们知道器官要想打印一个器官，它不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光是一个形态，我就拿心脏做比方吧。这个心脏打出来，它不仅要有它的这个形态，要有它供应全身的，比如体循环系统、肺循环系统，这些大血管，这都是必须的。应该来说，这些问题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解决的。但是我们心脏自身的供血供氧的这套系统，因为它处在一种微循环的状况下，就是我们心肌内的一些微循环，你这个怎么样去能把它打印出来，这个难度非常非常大。那么美国科学家的这个成果，它就是解决了这个心肌本身自身血管化的一个问题，同时它还能产生这个氧气的交换，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技术。
对对对，
因为如果这个虽然它打的这个模型非常小，但是这个技术一旦突破的话，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用 3D 打印去打印一个器官的这个
活体器官。对
啊，因为器官从形态学上来讲，就形状上来讲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这个打印出来的形态的比如心肌细胞它自身的供氧供血能力你都没有解决，那它最后还是死亡。
对，
所以就谈不上它给全身的这些提供的这些功能。
对，
所以说这个技术应该来讲，这也是发表在 Science 文章上的 前段时间的一个首篇文章。
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了
不起的一个，很
不
了不起的一个，
嗯，
所以说还是说这个技术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很大的可能性是突破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对，是是是。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觉得还有很多的技术的难关要突破，还有很多的规范要制定。但是最后要说的就是，希望这个技术能非常良好的向前发展。
是啊，是啊。这个听就像你说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哈。而且这个前途真的是一片光明。
对对对，
嗯，今天非常感谢孙大夫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3D 打印在医学上的应用，以及这个黑科技的这个今后发展的方向，令人大开眼界。我在上次和我朋友做肝细胞那集说，以后要排队去找他那儿去打针，然后这次还要加一句，以后排队要在您这儿打印我自己的这个各种器官，等老了以后。
希望吧，希望就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能产生出符合我们临床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技术。
对对，希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
我想可能还是有机会的吧。
先锻炼好身体。
对对。
好，那非常感谢孙大夫。
也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正好跟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在医疗领域中的一个应用。
对，
也非常感谢你有这个平台，把各种各样的，目前来讲国内也好国外的一些的新技术向大家作为一个传播，这我觉得这件事做的也是非常的好，谢谢。
好，谢谢您，再见。
好好，再见。